所以孝这个字就是佛经上讲的一念之心，忠这个字就是佛心菩萨心啊，发菩提心行菩萨道，就是尽忠啊，这是这两个字深一层的想法，是你这两个字真正的意思。那么这个真正的意思，儒家有没有说呢？有说，说的不多啊。为什么不多说呢？说的人听不懂啊，所以就不肯深说了啊，浅而言之，叫初学啊。佛法里面讲的多啊，佛法修学的基础比较上要深厚一些，佛法修学时间也比较长一些啊，尤其是着重在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啊，这两个八个字非常重要。我们能不能有成就，关键就在此啊。佛法修学最忌讳的杂修，六波罗蜜里面讲精进波罗蜜。什么是精进？精是纯而不杂，杂就不精了。一门是精进，二门呢就不是精进了。念佛，诸位要晓得，念佛真正成就也是一门深入啊。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的方法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啊。什么叫净念？我们对于西方净土，对于阿弥陀佛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这个不怀疑不夹杂就叫净念，不间断呢就是相续，净念相继啊，这个样子才能够都摄六根，往生品位才高啊。有很多人不知道，以为自己消业障啊，要念药师经啊，要念普门品，要念地藏经啊，要念大悲咒，念其他的这些东西，错误了，都是夹杂了啊。业障能消一些，不能消得彻底。如果他要懂得专精这一句佛号，他的业障会彻底消灭，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品位高增啊！啊，往生是往生呢，品位不高，为什么呢？夹杂啊，夹杂的人太多太多了啊！大家不晓得这一句佛号的力量，以为这个佛号消业障还不如药师经啊，还不如大悲咒，你说糟不糟糕呢啊？这是怀疑对于自己功夫大大的打了折扣啊。慈云灌顶法师 在《观无量寿经》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他那个注解名字叫《观经之旨》，现在也有单行本流通。我是在这个里面呢读到的，才恍然大悟啊。他说得好，众生造作极重的罪业，无逆十恶，所有一切经论这个消不了这个罪业，所有一切咒语忏法都消不了这个罪业，罪业太重了，最后还有一句阿弥陀佛能把它消除啊，我们才晓得阿弥陀佛这一句敌得过千经万论的，敌得过一切咒语，咒中之咒啊，经中之经啊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啊。但是没有人相信，以为这一句阿弥陀佛太容易了，太简单了，恐怕没有效果，还去找别的东西来夹杂啊。于是往生啊，往生是决定在信愿之有无，你有真心切愿，你得往生，品位就大大的降低了。啊，这个现象正是善导大师所说的，九品往生总在于语言不同。啊，你没有遇到善知识吗？没有人教你吗？你的疑惑不能断除吗？我们今天在新加坡建这个道场，我们懂得深信不疑，所以我们念佛堂一句佛号，讲堂里面就是一部无量寿经，一丝毫都不夹杂。我们在此地讲完这一部地藏经，地藏经是为九华山讲的，圆德法师邀请我上山讲经，我没有时间到那边去，所以乐一套这个录像带赠送给九华山。是这么个意思，跟同学们开这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这也是不得已啊。最近十几年来，海内外许许多多同修见到我，都祈请，希望啊，把华严讲一遍。啊，留一套录像的资料给后学们做参考，我答应了。啊，为这个原因我们才讲华严。啊，要是依我自己的意思，老老实实说，我那个一部弥陀经呢，讲到底我不会改变，古来大德有一生讲弥陀经讲三百遍，我看到之后非常欢喜，非常羡慕啊！而一生当中讲这么多的经论，都是出于不得已。啊，应付大众的祈求，真正成就，决定是专精。 啊，决定在一门圣书，一生绝不改变，这才能有成就。啊，一定要效法诸佛菩萨。诸佛菩萨是九法界众生的模范典型，真正是舍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我们仰慕，我们随求，我们也想在这一生当中能有诸佛菩萨的成就。那有人问呢，可不可能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啊，也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语言不同，你能够遇到缘殊胜，一生成就。啊，善财童子遇缘殊胜，一生成佛。农女遇缘殊胜，八岁成佛。华严法华经上所说的，凡是佛在经论上所讲的，都是我们这个世间人呢可以做得到的。我们这个世间人做不到，佛就不会说了。啊，那佛要是说了，对不起我们了，说了我们做不到的，岂不叫开玩笑吊胃口吗？啊，那佛的言语怎么可以称为啊真语、实语、如语？啊，不虚语、不狂语，那就这个标准就达不到了。所以佛菩萨跟我们讲的句句都是真实话。啊，只要我们细心去体会，依教奉行。我们一生呢能够圆成佛道。啊，可是你要想真正功夫得力，最近这几天有许多从中国来的同学们，啊，给我谈到这用功啊很难得力。啊，我常常劝勉大家，戒行要并重，功夫才能得力。为什么我们的念佛堂每一天还要讲两小时的经？用戒来帮助行，用行帮助戒，戒行相辅相成。你不戒意，你修行会懈怠，会退转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过去生中烦恼习气太深，我们这一点点的功夫，这一点点的道力，敌不过烦恼啊。所以天天要听经啊，念佛是修定，听经是修慧。可是每一天念佛听经功夫还是不得力，毛病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在讲发生在你没有去照做。啊，念佛心不在佛上，口念佛心里面打妄想，功夫当然不得了。经虽然天天听，好像是明白了，没有去照做。经上叫我们布施，叫我们持戒，叫我们忍辱，一条都没做到，在日常生活当中 还是随顺烦恼习气，这样功夫自然不得了。你看看佛经，每一部经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依教奉行啊，啊，坐礼而去啊。步步经上最后这一句话叫我们要依教奉行。佛在步步经里面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，为人演说就是依教奉行，我们没有去做吧，你功夫怎么会得力啊？所以结的一分就做一分，结的两分就做两分。你能够做到两分呢，你就能够结的三分，结的三分呢，你再能做到三分，做到三分呢，你就会结的四分。结帮助行，行帮助结，这样才能达到究竟圆满啊！结了不能行，那有什么用处啊？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？是放不下了，放不下你所贪爱的，这个事情麻烦了，根本的大障碍。所以爱欲、嗜欲啊、嗜好，一定要舍得干干净净，慧能大师所说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？只要你有一物，你就会惹尘埃了，尘埃是烦恼，你烦恼就不能断了，必须舍得干干净净啊，身心世界一尘不染啊。你这一生成佛才有指望啊，丝毫放不下成佛做足的希望就没有。所以依教奉行就是尽忠尽孝，就是行忠行孝。诸佛大道忠孝而已，希望我们同学们细心去体会，努力认真的奉行，前途无量光明啊！一切灾难都能够化解，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
今天汇编。
说明忠孝这两个字的真谛，用的篇幅很大，这其中 引用了一句话，尧舜率天下一人而民从之，这一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。事实说明了社会的安定，国家的富强，人民的幸福，领导人的关系最大。如果有一个贤明的领导人，能够教导百姓，是天下的叫大治。这个事实我们在历史上读到过啊，历史上有详实的记载啊，古时候这些帝王何以能够做到？现在我们所崇尚的民主何以不能做到？这又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古时候的领导人啊，其他的国家地区我们不谈啊，单说在中国都是接受过最良好的教育，啊，帝王要培养他的接班人，煞费苦心去寻求国内外最好的老师，道德、学问、经验都是超越一般人，使用这些人来教导接班人，来陪伴接班人，让接班人能够接受到圣贤的教育。真正懂得做之君、做之亲、做之师的大道理，所以一个政权的建立能够绵延几百年而不衰，末代的帝王把老师的教诲忘掉，纵情纵欲，随顺烦恼习气，这个国家就会灭亡了。治国如此， 治家也不例外，家庭要兴旺，要能够代代相传，靠什么？好子弟啊，好儿孙。好子弟好儿孙也是从啊教育培养当中成就的。如果不精心地来培养，那也是做不到的。习近平的父母一定要求儿女受最好的教育。今天做父母的人又何尝没有这个心呢？但是我们的观念错误了。今天接受的教育，科技的教育，功利主义的教育，这个教育不能持家了。古时候老一辈的人培养子弟是圣贤的教育，圣贤教育的特色，第一，让他了解人与人的关系，这是大学问呐。这是高等智慧呀。人与人究竟是什么关系？讲到极处，人与人是一体的关系，这个道理事实谁懂的？今天我们说出来，人家听了哈哈大笑啊，说我们头脑有问题啊，那真是老子所说的下士闻道啊，大笑之，不笑不以为道啊。这个道理儒家道家有说到，但是最详尽的是在佛家大乘经论里给我们说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所以大圣大贤看到一切众生心行善良，幸福美满，看到欢喜啊，看到众生造业在受苦报，见到的时候都痛心了，都流泪了，这是人心，仁慈的心，这是真情的流露啊！真情不是感情啊，真情是性情啊。中国古社会常说性情中人，不是感情中人，感情中人变化无常啊，性情中人在佛法里是佛菩萨，他们懂得真是非，真邪正，真厉害，他们所行的 是道，是义。儒家讲的道德仁义礼，感情里面这些东西都没有了。感情如果顺道德仁义礼，不背道德仁义礼，这个感情就是性情。在现代社会教学里面，知道的人不多，讲的人就更少了。而一般大众认为这个说法落伍了，过时了。我听到这些话也点头，没错，是落伍了，是过时了。为什么呢？陈平时代的思想天下大治的思想，今天把这些思想理念舍弃掉，造成的结果是世界的动乱，灾难变异，会演变成无法想象。整个社会人类要受极大的苦难，现在的灾变我们从资讯当中看到，一年比一年频繁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我们听到了，我们看到了，只有惊慌恐怖措手不及，无可奈何，以为这是天然灾害。天然灾害怎么形成的？为什么会有这些灾害？这些灾害能不能够消除呢？能不能够避免呢？事出世间圣人大夫都是肯定的，即使我们看到西方一些预言家所说最后一句话了，也是认为我们应不应该接受这个灾难呢？还在自己的行为，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把所以然的道理说出来。为什么我们的行为可以决定灾难发不发生道理没说明白，这个道理就佛家常说的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又说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个道理就晓得我们的起心动念可以改变环境，环境是依报，依报随着正报转怎么转法呢？彻底忏悔，真正回头，这才有救啊！最
皮上的忏悔，无济于事。啊，真心忏悔之后，你的言语行为自自然然就回头了，回心向善，自敬而后以纯善之心待人接物，啊，以纯是爱人爱物之心处事待人接物，以无条件的心、无私的心、不求任何报偿的心，尽心尽力，布施供养一切众生，这个才叫真忏悔，这才叫真回头啊！一个人忏悔，一个人得救啊；两个人忏悔，两个人得救。不要以为我们一个人真正忏悔，力量很薄弱。尧舜当年也是一个人啊。问题是，你有没有真诚的心？真诚的心自然能够感人呐。造恶之人，他也有佛心，他也有良心呐。他的佛性，他的天良，只是被物欲所迷，被烦恼习气所障啊。我们以真诚的善心、爱心、无私、无私的布施供养来对待他，初接触的时候他们怀疑，哎，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好啊？你有什么企图啊？啊，他还要小心防范呢。时间久了，他看出来你对他没有企图，渐渐就被感动了。尧舜之道，那个动机就在这里。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也在此地啊。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。他为什么来应？我们要明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社会风俗道德毁坏了，那一念机心是什么呢？是我们对子弟没有照顾到啊。特别是在现代社会，父母疼爱子女，但是不照顾子女，自己忙着去工作，忙着去应酬，啊，雇工人来照顾自己的子女，工人尽到照顾的责任，决定 没有做父母对自己儿女那一份爱心呐、啊，所以底下一代往往就是这个因素啊被遗忘了啊，被舍弃了啊，子女从小得不到亲情的照顾，长大之后才会不孝，才会悖逆，人品心术被污染啊，这个对社会造成更大的灾难。所以今天这个世间天灾人祸的由来根源在哪里，我们要细心去探讨啊，要把它找出来啊。那个根源都在教育，特别是童年的教育。古人了解这个道理，知道因果之可畏，所以对于儿童的教养无不是全心全力把它当作人生第一等大事来做。在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祖祖相传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啊，在这个世间几千年还没有被灭亡。什么道理？这不是侥幸，得力于古圣先贤的教育啊。现在中国为什么这么衰弱啊？就是最近呢，这一两百年当中逐渐逐渐把古圣先贤的教育丢掉了啊，一昧的去崇仰所谓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，愚昧到这种程度啊。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呢才过得这么辛苦啊，受这么多灾难啊。现在灾难呢又多了，又严重了，水灾、火灾、风灾、地震、天然灾害，没有法子防御，佛告诉我们这个灾害从哪来的？水灾是贪心来的。我们把贪心断除，水患就没有了。火灾是嗔恚来的，战争是属于火灾，生于嗔恚。风灾生于愚痴，地震生于不平啊。如果大家都懂得修清净平等觉，这些灾难就没有了啊。纵然有，非常轻微，不会造成损害。这个话谁能信？若不是深入经藏的人，真正明理的人，你给他说，他说你说疯话啊！你这是迷信，没有科学证据。 所以只有深入经藏，心底清净的人听到这个话会点头肯定有道理。我们同学，我跟大家讲过，披上这件袈裟做佛的弟子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？如果不能认真努力完成佛陀教导的使命，那就是古人讲的袈裟之下是人生啊，袈裟之下是人生，到哪里去？都到地狱啊。所以祖师大德明白的人为什么不劝人出家？劝人出家容易啊，这个人出家做不到，不能完成佛陀教导的使命，那你不就是把他送到地狱去了？不出家不一定会堕地狱，出家是决定堕地狱。谚语里面所说，地狱门前僧道多，这个话说的不是没有。